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8月27号，公元2009年10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为台湾信众传法；桑东仁波切称中共抗议印度总理访问阿伦拿沙尔实属荒谬；中共在西藏亚鲁藏布将正式兴建水坝；印度为应对中国将兴建南亚铁路。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今天开始向上千名台湾信众为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信众传述佛法。应台湾请法团的祈愿，达赖喇嘛从今天15号到本周日18号间，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向信众讲述《金刚经》，以及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和修行西颂，同时将向信众传述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在今天第一天的法会上，首先对台湾华人等在聆听法会的信众表达问候。达赖喇嘛说：“
今天主要来听法的人有从，就是，最主要是这些华人的法友，那大部分是从台湾而来的，那当然也有从其他地方来到此地，也有从内地来到这里的听法者，那同样还有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所有的听法者，我今天在此跟你们问好，大家好。”
达赖喇嘛呼吁信众要尊重其他宗教，同时强调信仰自己祖辈延续下来的宗教是最好的。他说：“
过对接，看不到来下边来。”
在这个世界上呢，因为时代的不同，所以人民的不同，所以我们也需要不同的这个宗教来去帮助不同的人民，所以说我们要对其他的这个宗教呢，对他们升起这个敬重的心，我们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也是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那另外一点我需要强调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所原有的宗教呢，我们不应该再去改信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你自己如果是基督教或是回教或是其他的宗教，你们就应该依照你的父母亲或者说你的祖先所留下来的宗教这样去信仰，这样去修持是最好的。那以这样来去修持的话比较坚固，就是对自己会比较好。
达赖喇嘛表示，历史上佛教传到中国的时间早于西藏，因此他把中国的信众视为学长，而西藏作为学弟，来尊重中国的信徒。达赖喇嘛还表示，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内心并不那么幸福，因此许多人也开始注重内心的幸福，并强调信仰宗教的人相对于无信仰的人来讲内心快乐一些。下面请听法会现场对一名台湾信众的采访。请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萧维厚，我是从台湾来的这个法王的弟子，我们学的是藏系的佛法，所以这次参加台湾联合请法团来这边向法王请法。
这次你们共有多少请法团前来这里聆听法会？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这次大概有十几个请法团，我不是很确定十几个单位，但是总人数大概是910个人，加上如果加上出家的法师的话，大概有超过1000人。
光是台湾的就是1000多人，
对对对对。
这次我感觉与往年相比的话，今年台湾聆听法会的人数更多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每年都在增加，因为学习藏系佛法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那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台湾到这边的那个航空班机啊，只能要到这么多位置。如果说能够要到更多的位置的话，说不定我们一次5000人都可以。但是现在是问题是班机的问题，还有这里住宿的旅馆的问题。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啊，等着想要来。
前来聆听法会的一名来自中国首都北京的青年在现场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就是姓邱。
那您这次来达拉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太复杂了，就如果要简单的话说，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见达赖喇嘛，这是最主要的。
你来达赖萨了几天了？
5天。
那你来这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的党呢，怎么说呢，就说是这种谎言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在北京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他们甚至没有见过达赖喇嘛的照片，甚至连达赖喇嘛是一个人是一个物根本就不清楚。他们就只要提到达赖两个字儿，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不好的。我身边所有的人都非常的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我没有跟他们解释，因为我觉得解释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虽然是我的朋友问我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到这儿，我之所以没有解释，是因为我的解释是解释不过共产党的 CCTV、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各种的共产党的报纸，所以我就不解释。我必须得亲自来到这个地方，用我的眼睛亲自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这儿跟我在北京听到的完全是差的太大了。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向印度媒体表示，中共反对印度总理访问阿罗纳夏尔邦实在是荒谬的。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本月3号，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阿罗纳夏尔邦发表演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在本周213号就印度总理的这一访问表达强烈不满，要求印方重视，中方严正关切，不在争议地区挑起事端，以利中印关系健康发展。对此，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印度方面对中共反对辛格访问阿罗纳切尔邦一事表示遗憾和关注，并强调阿罗纳切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这一立场绝不会改变。印度阿罗纳切尔邦首席部长朵基堪卓日前也在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印度内政，并要求中方接受这个现实，收回对阿罗纳切尔邦的领土要求。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昨天14号接受印度瞭望杂志的专访时表示，中共反对印度总理访问阿罗纳切尔邦实属荒谬之举。他说，中方怎能支配像印度这样一个主权国家。桑东仁波切强调，这不值一提。桑东仁波切补充说，达赖喇嘛将于下月如期访问印度东北部的阿罗纳切尔邦。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言人登兹达拉表示，达赖喇嘛将从11月8号到15号对阿罗纳切尔邦的达旺、戴昂、本兹拉和伊塔纳格进行弘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还感谢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这一访问表达支持和欢迎。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正式兴建水坝，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尽管北京一直否认有计划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一侧修建大坝的基础上实施西水东调工程，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这一河流上兴建水坝。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担忧这一建坝工程危及当地环境与文化。据印度快报今天15号报道，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一建坝工程，这个命名为西藏雅鲁藏布江藏牧水电工程正式成立于今年3月16号。 报道说，这一总价11亿多元的项目已经授予给5家公司财团：中国格州坝集团与中国水东北公司参与建设。此外，参与其融资的是一个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华能公司。据印度搜集到的可靠资料证实，中国计划在西藏山南、藏牧、加查、郎县、中达镇等5个沿江地区拥有中型水坝。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研究员屈吉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方面在2007年发布过一份西藏水资源报告，详细讲述了中共在西藏兴建水坝工程所造成的各种危害。屈吉表示，这次当局建立的藏牧水电站成为目前西藏最大的水电开发项目。这一工程建成后，当局每年将把2000亿立方米的水引到黄河流域，这也是当局所谓的西水东调工程，但这一工程却会对印度和孟加拉国造成严重的缺水危机。屈吉表示，此外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等参与藏牧水电站工程将会引进大批移民入藏，随着水坝工程的建设，工人及其家属入藏，对当地西藏环境和文化构成严重威胁。据了解，藏牧水电站工程位于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该项目业主是华能西藏发电有限公司。该工程计划于2015年12月底完工，工期为82个月。印度曾多次表达对中共在西藏境内兴建水坝和水电工程计划的关注，并谴责中共在印度与西藏江河分水界实施建坝项目，对喜马拉雅江河流域和印度洋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应对中国在南亚地区推动兴建巨大的铁路网，印度铁路部门已决定兴建多条通往尼泊尔和不丹的铁路。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印度斯坦时报昨天14号报道，印度铁道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说，印度铁路技术与经济服务公司已经受委托就兴建6条连通尼泊尔和3条连通不丹的铁路进行可行性研究。应尼泊尔总理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的要求，中国已经制定计划，将其连接西藏高原的长达1956公里的铁路线延长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北约80公里的边境城镇卡萨，长度超过500公里，工程预计需要费时5年。据加德满都媒体报道，中国还根据提议准备协助尼泊尔兴建一个内陆铁路网。此外，中国计划从北京兴建一条与巴基斯坦的克拉昆仑公路相连的铁路线。印度铁路技术与经济服务公司的总经理阿尔瓦加说，目前印度方面就兴建6条铁路通往尼泊尔和3条铁路通往不丹的规划勘测已经达至完成，另外一些也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之前印度和尼泊尔之间只有从印度胜利城到尼泊尔贾纳克布尔之间的一条铁路，印度方面认为以往在政治和经济上依靠印度庇护的尼泊尔正选择将中国作为新的伙伴，试图以此来制衡印度。印度快报曾撰文报道说，一旦具有战略意义的所谓中尼铁路开通，深入内陆且工业落后的尼泊尔在经济、能源以及地缘政治上对印度的依赖性将大幅降低，印尼关系也势必出现负面转折。此外，中国上月向巴基斯坦提供财政援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修建一座耗资巨大的水坝，引起印度的不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维士努普拉卡什昨天14号就中国干涉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发出警告，要求中方从长远考虑中印两国的关系，停止在巴基斯坦非法占领的地区内从事活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